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北约峰会在立陶宛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石月、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四位亚太领导人受邀出席。这个表明乌克兰并不是北约议程上唯一的重大安全问题。中共在南中国海，特别是台湾海峡地区与日俱增的威胁，引发亚太国家担忧。峰会召开前一日，北约秘书长斯台尔滕贝格总结了成员国对台湾问题的共同担忧。今日是乌克兰发生的侵略，听日可能会在亚洲发生。斯台尔滕贝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在国外日益增加的胁迫行为，以及在国内的压制性政策，挑战了北约的安全、价值观和利益。北京正是威胁其邻国并欺凌其他国家。据报道，尹石月将主持四个太平洋国家的会议，以共同应对中共的安全威胁。预计韩国和北约将同意扩大在11个领域的合作，包括防扩散和网络安全等。曼哈顿联邦检察官礼拜一表示，一家美国智库的领导人被指控充当中共代理人，涉嫌为中共的利益在美国从事非法活动。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公民身份的盖尔·卢夫特是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联合主任。起诉书称，卢夫特在2016年代表一名中共负责人，秘密招募一名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该官员是时任总统川普的顾问。卢夫特推动该顾问支持有利于中共的政策，还与一名中国公民合作，在网上发表有利于中共的文章。此外，卢夫特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为中国公司向利比亚等国出售武器牵线搭桥。他还被控不顾美国制裁，安排伊朗官员与一家中国能源公司会面讨论石油交易。卢夫特2月份在塞浦路斯被捕，但在等待引渡期间被保释后潜逃，目前未被拘留。礼拜一，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离任，助理司令史密斯被提名为下任司令，但由于无获得参议院确认，史密斯只能代理司令。根据法律，代理司令不能够搬入司令官邸或司令办公室，亦不能够发布新的司令正式计划指导。司令提名人被阻止，是由于共和党人反对国防部长奥斯丁的一项政策。该政策让国防部支付军人到外州接受堕胎或其他生育治疗的旅费。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陶伯维尔使用国治程序暂停了多名高级军官的晋升，包括即将担任新职的一星、二星和三星军官。下任参联会主席的提名亦可能被延迟。五个大楼表示，截至上个礼拜五，有265名高级军官的晋升被阻止。如果问题不纠正，到年底可能增加到650人。据悉，美国陆战队上次由一名代理司令领导是在1910年。日前，富士康宣布已退出在印度合资兴建晶片厂的计划，这个可能使印度总理莫迪的本土制造计划受挫。去年，富士康与印度矿业巨头维丹塔签订协议，宣布了近200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准备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厂。这个礼拜一，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称，他们已决定不再推进与维丹塔的合资企业，但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富士康的名字将被从合资企业的名称中删除，该合资公司将由维丹塔100%持有。维丹塔公司表示，将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印度第一家半导体代工厂。路透社报道，据消息人士称，富士康之所以决定退出这次合资，是因为担心印度政府补助可能延误。消息人士还说，新德里对富士康向政府申请奖励时提供的成本估算，提出了一些问题。礼拜二，中共外交部表示，外交部长秦刚由于健康原因，将不会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峰会，由外事办主任王毅代为出席。此前秦刚在公众视野消失两个多礼拜，引起外界关注。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没有透露秦刚的具体病情。据官方消息，秦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6月25号会见了斯里兰卡、俄罗斯和越南的官员。现年57岁的秦刚因为咄咄逼人的发言风格成为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大纪元评论员李林一说，中共一般情况下不会公布高层身体情况。外交部这次破例承认秦刚存在健康问题，是否是为了掩盖更大问题，很快会得到验证。如果秦刚这个礼拜仍未露面，这样重病可能性就非常高。一旦他露面之后，后续是否与外国官员会面，和哪个会面，都会成为是否失势的风向标。日前，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的最新全球调查显示，到2027年之前，受市场波动、高利率和费用压力的影响，资产管理行业将面临剧烈整合，可能会有1/6的公司消失。这次调查对象是500家资产管理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调查发现近3/4的资产管理公司正在考虑收购或与竞争对手合并，因为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中，现行模式面临着压力。数据显示 ,2021 年至2022年间，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总金额从 127.5 兆美元的高位下降了 10%， 原因是市场下跌影响到管理规模和绩效。普华永道全球资产和财富管理负责人亚历山大表示，大型管理公司的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大，现在行业面临很大的成本和利润压力，迫使公司考虑群聚效应，特别是来自行业内非常大的公司的压力下，是否能够承受压力并保持利润率。日前，英国副首相蓝韬文表示，中共对英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国家威胁。根据英国2021年的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政府有权阻止被视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投资或采取补救措施。 BBC 报道，根据英国内阁办公室报告，上一财年收到866份有关存在潜在交易违规行为的通知，涉及国防、能源、先进材料和通讯等领域。英国政府经过评估，最终批准了大部分交易，但对15项交易发布了最终命令，要求阻止或取消交易，或对这些交易施加条件。其中，中国买家对英国公司的8次收购被阻止，比任何其他国家数量都多。蓝韬文表示，这个是因为中国是对英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国家威胁。他说，英国不寻求目前与中共脱欧，但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礼拜二，中国山东航空被强制退市，消息引起网民关注。山东航空是中国民航业内首间被强制退市的知名航空公司，三年亏损人民币110亿元，负债率超过100%。山东航空成立在1994年，是中国第一间以地方为主的航空公司。过去三年，疫情对航空业造成巨大冲击。山东航空同样亦面临营收下跌、财务压力、旅客需求减少等问题。2020年山东航空巨亏 23.82 亿，创下成立26年来最大的亏损。之后2021年到2022年又持续巨亏。山东航空的资产负债率亦居高不下，2022年尾负债率达到 124.93%。今年6月，山东航空因为连续两年期末净资产是负，触发深交所强制退市机制，正式进入退市整理期，还会在没几内进行股份转让。对于山东航空的未来业绩，有网民认为国内出行很多人倾向于坐高铁，或者会对航空公司不利。中国大陆解除疫情封控之后，健康码仍然在度继续使用。日前，上海将健康码升级为城市码，成为社会治理工具之一。中证网消息，7月9号，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部署下，加快推进上海健康码向城市码的功能升级，成为一人一码、一期一码、一物一码， 全方位的城市服务和治理体系。上海并非特例，重庆在2021年尾就已经推出预快码，将健康码的资讯和城市各类卡码证信息整合，作为城市服务一码通，除用于查阅核酸结果之外，还作为搭车、停车、大学入学考试分数查询等用途。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海作为首个即将实施城市码的城市，具有指标性作用。有访问表示，城市码就是维稳工具，一人一码，一测就乜嘢地方都去唔到。亦有网民担心城市码会侵害公民私隐。今个礼拜五，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哈卡尔森会主持首场美国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论坛，届时会有多名候选人参加。该论坛会在爱荷华州德梅恩举行，卡尔森会和支持率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进行一对一讨论，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前副总统彭斯、南卡拿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前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以及科技企业家维拉马斯雅米。今次节目会在美国保守派媒体 Brace Media 的平台 Brace TV 以及他油管频道 Brace TV YouTube 上直播，但共和党领跑者前总统特朗普不会出席今次活动。特朗普团队发言人表示，这个是因为疫情安排有冲突，特朗普今个礼拜六会在佛州参加活动。卡尔森的论坛先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首场初选辩论举办，该场辩论会定在8月23号举行，由福克斯新闻主办播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